们请大家打开圣经啊，如果你有的话，喜欢在自己圣经上做笔记，那是最好的方式。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看过这两节的经文啊，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因为神的慈悲，因为神的真理，以及因为神他必要成全的那个旨意，我们看到我们是应该而且是能够跟这个世界不同的，能够从这个淤泥般的世界当中出淤泥而不染，能够把我们自己呢身体献上给神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既然我们应该去奉献，也能够也有这个神所给的恩典来奉献，那这个真正的奉献是什么？真正的奉献是什么？在我们今天的内容。可是讲到奉献的时候呢，一般中国的牧师都不好意思去讲。不过呢，我还不是牧师哈。不过谢谢刚才王江红姐妹称我是昆明牧师哈，希望他是在说预言，因为很快就实现了哈。如果我以后真的有幸成为牧师的话，他的预言真的可以实现的时候，我想我还是在讲。为什么我要讲呢？因为是神的真理，神的真理。中国人为什么避讳不讲呢？因为我们有很多文化的障碍，我们觉得这个谈这个奉献呢，好像不太清高哈，或者是不太，就是说不太含蓄，因为中国人就喜欢含蓄啊。不过我很感谢神的哈，自从我出生以来，我生长在中国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就不是一个含蓄的人，一直就是很喜欢直话直说，所以因此呢也伤害很多人，因此呢就是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是后来呢我当然也认识了耶稣，认识耶稣之后呢，我发现耶稣呼召我们做诚实人哈，你的是就是是，你的不是就是不是，然后让我们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所以我想这个也不错哈，真的感谢神，所以神呢也使用我哈。而且我从小因为在这个中国文化当中长大呢，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天生的一个反骨，就是不太顺着这个文化的传统来。我相信神也继续用我这个哈，现在呢让我信耶稣之后呢，就不再顺着这个世界的文化来。所以神说你要就是出淤泥而不染嘛，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你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我想有很多的性格神无形当中在使用哈，你从小的一些性格，如果你真的很反叛或者很固执，说不定神就使用这个哈。以后呢等到你真的信耶稣，真的很在相信他、认识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原来那个固执的特点可以用在那个魔鬼的身上，你对魔鬼特别特别的固执，你就是不听他的，你就是不中他的道，你就是不受他的诱惑啊！神可以使用你性格当中的一些 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哈。而且呢我之所以要讲，是因为保罗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他有一次呢在快结束他的生命的时候之前呢，跟有一些人最后一次见面，他就把那些人就招过来，是以弗所的一些长老，他就说你们这些人呢哈，今天很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下一次可能就在天国里面了哈。我就有一些话呢，我就流泪要跟你们讲了。其中有一句话他是这么讲的，他说这样，我该讲的话都已经讲完了，以后你们当中如果有人灭亡的话，罪不在我，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讲给你们听的。哇，神的旨意还需要避讳吗？有的可能因为一些文化的限制，有的人他就觉得不好意思讲，所以就没有讲，这是很大的一个缺损，对大家是一个缺损，对那个传道人是一个缺损。 真的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所以我想今天我不要成为那个人，我不要成为给大家带来损失的那个人。我想我们照着神的真理来看，神所要的所喜悦的奉献究竟是什么。但是这个奉献呢，绝对不只是在金钱上面，大家不要误会哈，讲到奉献好像就是看到钱包和支票本一样，不是的，神所要的远远超过那个，神所要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神要给我们的，要透过我们的奉献所给我们的，更加远远的超过我们原来所设想的。所以呢，我很佩服这个当时的清教徒，曾经有一个口号，他们当时就讲，他就说这些清教徒真正信耶稣的，真正怎么样跟随耶稣而奉献的人呢，他们有一个口号，他说我们要拼命的挣钱，工作很辛苦啊，拼命的存钱，拼命的奉献钱，这是当时清教徒的一个口号。但现在我们当然不会想了，现在很多人都不会去存钱了，有钱都干什么，都花掉，没有钱也借钱来花，所以很少有人存钱的哈。但是呢，耶稣讲到这个金钱的时候呢，他也不避讳的，他也不避讳的，他讲到金钱的时候有两个很鲜明的态度。第一个就是说，你们要忠心，你们要勤奋，我把东西给你，如果你不好好投资的话，最后我要审判你的。他讲了一个比喻，他给了三个不同的人，三个人去做了不同的投资，有两个投资很好，耶稣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在这些小事上面忠心，我把更大的事情交给你管理。那有一个人呢，就没有做一个好的管理，把那个主人给他的成本呢拿去，反正没有做一个好的管理，耶稣说这个是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第一个态度是什么呢？耶稣说，所以从他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好好去工作，你要忠诚的使用神给你的才能，好好的就像清教徒所说的一样，拼命的去挣钱，拼命的去存钱，拼命的去奉献钱，这是他的第一个态度。第二个态度，他是说你不可能又侍奉金钱又侍奉神，你只能侍奉其中一个。所以虽然你赚钱，但是你不再侍奉他，虽然你在使用它，但是它不能控制你，你在控制它。言下之意是金钱来侍奉你，不是你去侍奉金钱，这是耶稣的第二个观点。所以我们不用避讳，当我们看到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有更大的祝福。所以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安息日不是这个人子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呢是为人所设立的。所以我借用他这一句话呢，也可以讲人不是为钱所设立的，钱才是为人所设立，钱才是人的工具，人不是为钱所设立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会看看真正的奉献究竟是什么，包括金钱，也包括更广泛的一些其他东西。真正的奉献是什么呢？从这些经文里面看，他说是当作活祭。真正的奉献是圣洁的，是分别为圣的，真正的奉献是蒙神悦纳的。他说是活祭哈，不管是活祭还是死祭，不管是这个肉的祭还是素的祭，不管是赎罪的祭还是平安的祭，都是祭哈。讲到祭，就是要把它献出去，而且绝大部分祭在圣经里所记载的都是把它烧掉的，把它献出去，给出去，烧掉，你就没有了，那个就不属于你了。你把它拿出来之后呢，就不属于你了。今天你把你的时间拿出来，把你的金钱拿出来，把你的才能拿出来，你是为他人所用，那这个就不属于你了。如果你献出来，你就给那个奉献的对象让他去做支配，你就完全摆上了。那这个祭的概念在罗马书里面前面就出现过哈，特别是在第三章二十五节以及六章十二到十三节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耶稣为你们做了挽回祭，propitiation 他是这个词，这个词很难翻译，也很难明白的一个词啊。他说是挽回祭。等到第六章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祭延伸出去。他说你们的身体，你们的肢体呢，就要把它奉献出去。只有两个可能性，要么呢是做不义的器具，要么呢是做义的器具。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不把身体献给神作为义的器具的话，很有可能是在献给一个假神，献给一个不义的器具。所以保罗慢慢的发展他的思想，他说你们要献祭，这有两种可能，你们要选择正确的，选择真理的。那这个祭既然献出去了，就不属于你的。那这个祭呢，照着他所献祭的内容有很多种，就像我刚才所提的一样，其中有一种呢是就是把它烧掉了啊，有赎罪祭，有平安祭，有素祭，有燔祭，有这些东西哈。这个是圣经里面几乎是第一次讲到献祭哈，是亚伯和该隐他们在献祭。那事实上呢，我说几乎是第一次哈，其实呢应该不是第一次，因为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神给他们做皮衣穿，做皮衣穿之前，神已经自己献了祭，神已经自己杀了那个做皮衣的那个牲畜，把他献了祭，赎亚当和夏娃的罪。那这些信息我相信亚当和夏娃都清楚了。那亚伯和该隐是他们的儿子，所以他在家里面很有可能开一个主日学班的啊，很有可能把这些真理教导他了，告诉他儿子啊，你们应该怎样献祭，应该怎样献祭，献祭的内容是什么，献祭的意义是什么。这两个儿子究竟听了没有呢？所以主日学这个上完了回家要体验一下哈，回家要这个要实习的，所以回家他们就有开始献祭了。那亚伯呢是这个是畜牧业的，这个该隐呢是农业的啊，所以呢亚伯就圣经里面记载哈，该隐呢就把田里面的出产的一些东西呢就拿来献给神，亚伯呢就把头生的羊，好的羊，没有残疾的上好的东西拿来献给神。那都在同一个主日学班里面哈，都是同一个老爸老妈哈，出来的结果就很不太一样啊。最后呢，神对这个祭的接纳的程度也很不一样。圣经里面记载，上帝看中了亚伯啊，记得啊，上帝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那你如果仔细看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哈，上帝首先是看这个人的内心，其实这个祭物是你内心的一个反应。你今天献什么样的祭，拿什么东西来奉献给神，是你内心对神信靠的一个反应。你对神信靠的程度有多大，决定你拿什么东西出来奉献给神。如果你真的相信神是慈悲的，是怜悯的，是真理的，是给你丰盛生命的，你会把最好的东西拿来献给神。当你把你最好的东西献上的时候，神永远都给你更好的，因为神自己才是最好的。我们所认为最好的东西把它拿出来不再属于我们的时候，神却出人意外的给了我们更好的东西，那是神自己。所以这些人献上，所以像亚伯他献上自己最好的，也得到了神给他更好的。在圣经里面，这些人献上的这个预表的祭，却得到了本体的祭。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给他们让他们有一些的规则，把他们什么样的牲畜杀了然后去献，这些都是为了预表最后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成为这个真正的祭物，耶稣基督才是那个预表所指向的本体。他们献上的这个预表的牛和羊和鸟和这些，但他真正的得到的是耶稣基督为他们的赎罪。不光是这个祭，而且呢他说是活祭。所以呢 在这个活祭当中，保罗就继续把我们带到献活祭的这个伟大的信心人物当中，就是亚伯拉罕。在这个活祭当中，亚伯拉罕呢，就是亚伯拉罕在保罗写这个罗马书的之前已经出现过很多次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那在保罗想到这个图片，他说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的头脑里面一定出现这样的一个图片，就是以撒活生生的放在祭坛上面，火和柴都已经预备好了，放在那里，他要把这整个身体献上。当保罗使用这个比喻的时候，他的头脑里面想的就是这一幅的图片。那所以他才说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祭不光是给出去了，不光是不属于你了，而且是一个活祭。这个活祭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这个活祭跟你献的一般的祭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于，因为它是活的嘛，所以它还可以动。那意思就是说，献到中间一半的时候，你说我改变主意了怎么办？如果是牛是羊，你改变主意没办法了，就已经在那里杀了。但如果是活的祭，哇，改变主意说太痛苦了，我不想献了，不值得了，你中间犹豫了，他还有一个回旋的空间。这就是神要试炼我们信心的地方。亚伯拉罕和以撒都受到极大的试炼，他们献上了自己最好的，得到了神更好的，他们献上预表的，就得到了本体的，他们献上试炼的，就得到的是更加纯洁的。当这个看到这幅图片的时候，我就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功课是怎么样学习到，是怎么样试炼到，是怎么样在神的恩典当中产生一个回应的。我们看一看亚伯拉罕的一生啊，我们从他还在母腹之前看起，所以我会给到他的年岁哈，他是一个父的，父的多少岁我们不知道哈。神有一个工作成型在他的心中，神要拣选他，神呼召他来侍奉。那这个计划是在他出生之前就定好的，神早就认识他，神甚至在他还母腹还没有成型的时候，神已经要选择他，要呼召他出来侍奉。等到他75岁的时候，约书亚第24章的第二节这么记载，他说你们的列祖在大河那边侍奉假神，但是我却把亚伯拉罕带来，从大河那边带过来，我称他为义，我要他来侍奉我，我把他带来。所以亚伯拉罕才带着自己的家庭，拿了帐篷，拿了金银财宝，就从大河那边进到迦南地，抛弃了他们原来所侍奉的那个假神，弃暗投明，进入到光明当中，进入到真神当中。等到75岁，他从大河那边过来的时候，神继续的应许他，神呼召他，他有一个正面的回应，然后神继续的赐福给他，说论福我要你成有大福，论到子孙我要你的后裔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星的多，论到国我要你成为一个大国，神给他不断的应许。亚伯拉罕就在他所到之处去筑坛，就好像建教会一样。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搬到迦南地，又搬到那个伯特利，又到那边其他的一些地方，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到那个地方建一个教会，建一个教堂，在那里敬拜神。这就是他的回应，这就是他的侍奉。他的侍奉就是这样，他认识神到一个程度，他知道神是他的一切，他知道神是他唯一值得侍奉的对象。等到100岁的时候，开始有一个挑战，神应许他，然后他就生了一个儿子，生了独生子以撒。但实际上呢，从肉身上讲，这个不是他的独生子，因为在14年之前他生了另外一个孩子，但是那个孩子不是神所应许的，也不是照着神的方法生的，而是在一个 婚外情当中生的，神说那个不算，这个才是你的独生子。事实上呢，后面他也生了其他的孩子，但是神就是算这个以撒是他的独生子。从神的角度来讲，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可是这样一来，问题就出来了哈。这个独生子呢，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地位逐渐升高，那亚伯拉罕呢，就产生了一个，那亚伯拉罕也是人哈，虽然他是信心之父，但是他也有软弱的地方。正是这个软弱的地方，神不放过，神要磨练他，让他的信心越发的纯洁。在这个状况当中，因为亚伯拉罕爱他的儿子超过了爱神，在一段的时间，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当中生命当中太多这些事情了，我们爱一些东西超过我们爱神，这是神要磨练我们的地方，这是神要磨练我们的时机到了。当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时机，神说你要把以撒献给我。亚伯拉罕这就是活祭啊，把以撒带过来，走了好多天，走到神所定的那个地方，火和柴都已经预备好了。以撒就问他爸爸，我们的祭物在哪里呀？祭物就是那个活祭，就是他自己。这个时候他多少岁呢？他大概是116岁，那以撒大概是16岁。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哈，16岁的小伙子哈，力气其实很大的啊。我不知道你认识多少16岁的小伙子，16岁小伙子很大力气的，对付一个116岁的老人家应该是绰绰有余的。所以如果他要逃脱，如果他不愿意献的话，我相信他是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做的。但是以撒的信心在这个地方常常是我们所忽略的，我们只是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哈，我们很少看到以撒也是有很大信心的，他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在祭坛上面他没有怨言，他没有说爸爸你干什么，你不知道神爱我们吗？你不知道神不喜欢外邦人那种献祭的方式吗？他有道理，很多道理可以讲的。那些外邦人就是让他们的儿女惊火，神去谴责他们的，也就是说神不喜欢那种把 这种就是自己的儿女啊，把这种献上的，神不喜欢这种方式的。但是神却为什么用了这个？亚伯拉罕有很多的挣扎，亚伯拉罕犹豫究竟献还是不献，这位神究竟是怎么样？这因为神，感谢神，新约作者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心里想什么。如果我们只看旧约，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在想什么，但是保罗却说在罗马书的第4章，他这么讲，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位神是能使死人复活，是无变有的神。哇，也就是说早在先知以利亚使死人复活，以利沙使死人复活，彼得使死人复活，耶稣使拉撒路复活之前，在有任何一个使死人复活的事例之前，亚伯拉罕已经相信这位神是使死人复活的神。感谢神，新约作者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当时所信的这位神，就是他知道神是使死人复活的神，是使无变有的神。所以他经过了好几天的犹豫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我可以侍奉这位神，如果我不侍奉他，还有谁是值得我侍奉的？如果这位创造生命的神还不值得我侍奉，我去侍奉谁？所以很多的犹豫，很多的挣扎，最后得出的结论他就献了。其实等到他一献的时候，后来他才发现神早就预备好了，神早就预备好了，有一个替罪羊正在他快要杀以撒的时候 就蹦出来，天使就阻止他，天使阻止他说，你不要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你把这个树丛当中卡住的那个羊取过来代替他。但是亚伯拉罕经历了这个信心的试炼，他通过了，他考试及格了。如果神给他上了主日学，他可以毕业了，他的信心经过考验。然后我很喜欢上次的徐牧师给我们分享的他自己的经历啊，他讲得很长，我今天就很简单的讲一下。他说他去受洗的时候就好像要献活祭一样，究竟去还是不去，一直在那里犹豫，而且呢神好像还帮他犹豫，还给他犹豫的机会，让他骑着自行车每到一个红绿灯就给他红灯看，让他不能走，每次到一个红灯就在那里停着，哇，再多几分钟考虑一下究竟是去受洗还是不去受洗。但是感谢神，神呼召他，让他最后经历这个信心的考验，让他下定决心来跟随神。那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啊，我有类似的经历，这个经历也是神一直呼召我们的。神不光是呼召了亚伯拉罕，不光是挑选的，不光是拣选的，呼召亚伯拉罕出来侍奉，在四千年之后，在这四千年期间，他一直在呼唤，甚至超过这个时间的长河，一直在呼唤。我们的回应是怎样的？我们究竟是否能够献上我们最好的，照着神的真理去得到那个更好的？我们今天是否能够献上那个试炼的，就得到那个更纯洁的？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2002年的时候，那这个是2002年我在北卡找了一张照片，大家看，这是十多年前的，我还有很多头发那个时候，在2002年的时候呢，是我这个就是刚刚信主受洗的那一年，也是我挣扎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因为大概两年前呢，我是第一次听说耶稣，所以我一直挣扎，一直试炼，经过神的考验，大概两年的时间。在这两年的时间，我真的思考很多很多东西啊。我想，我们这一生，我们先暂时停一下。我是在这两年期间，我就一直在思考，究竟这人生要做什么？我做的这些事情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究竟谁才是我的主？谁才能带领我人生前面的方向？所以我就进行了很多的思考。我最近呢，把我当时的思考呢进行一个整理哈。我相信呢，我思考的内容，我今天可以很准确的表达出来。但是当中的一些细节，以及当时神所使用的一些环境，可能当时有当时的环境，现在有现在的环境，但是我大概的思考究竟要怎样把自己奉献出来，究竟应该奉献给谁，奉献之后究竟有什么样的结果，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个是没有变的。在我过去的这十多年以来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当时的那两年对我是冲击非常的大的。那现在最近我碰到一个漫画，这个漫画呢帮我整理一下我的思路，让我跟大家分享当时是神是怎样呼召我，我是怎样出来侍奉神。那这个漫画是什么呢？对，另外一个以撒哈，这个以撒牛顿，以撒牛顿呢就看着苹果的手机，当然就是搞笑的哈，当然那个时候当然没有苹果的手机，他就是说这个。他关注在这个苹果手机上面，却没有关注当时掉下来砸到他头上的那个苹果。这个是个漫画哈，这个漫画呢让我思考。我说感谢神，幸好当时牛顿没有看苹果手机，是看了另外一个苹果。然后呢，他就推出了最后的万有引力哈，对当时的文化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当然，这个苹果是不是真的砸在牛顿的头上，这也是一个异闻哈，这也是一个传说，也没有太强的证据，我们就暂且当作那是一个苹果哈，砸在他头上，然后触发他产生的这个万有引力的一个想法，然后用他严谨的公式呢把它推出来，最后对这个当时的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牛顿这个人呢，是1642年出生的，到1727年过世的， 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呢，正好是启蒙运动的那个时代。那启蒙运动的时代是从大概是1620几年的时候开始，在牛顿出生前一点点时间开始，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产生一些的思潮，就觉得哦，有很多东西我可以讲道理的，有很多的这个世界的规律我可以把它找出来，然后我会告诉别人的。哇，我一找出来就很了不起了，那创造这些规律的那个神呢，就不在话下了，因为我已经懂了，我已经都知道了。所以启蒙运动的基本的思想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说我现在有逻辑，有理性，有公式，我能够告诉你这个规律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规律很厉害。一切不在这个规律当中的，一切我这个规律不能解释的，一切我理性不能解释的东西就是假的，就是不值得。那这就是所谓的理性主义，这个叫 rationalism， 就是 rational 是理性哈， rational 是很好的，是神所创造的。但是你把理性抬高到一个地位，说一切的东西都要经过理性的审判才能够成立，那这个就是理性主义，这个就是一个假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假神。那牛顿虽然自己不是这样，但是牛顿所处的那个时机以及他所做的贡献，却被很多其他人用来发展了他们的理性主义。那我当时的其中一个思考就是这样，我要奉献给神吗？我还不如奉献给自己的理性。这些公式在这里，这个宇宙是这样运作的，你如果做了这个会有这样的后果。那当时我们学物理的就是在研究这些东西，你能够把它研究通，我还不如把这个更靠谱一点，我就还不如把我人生的事业奉献在这个上面了，为什么我要去奉献给神呢？所以当时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当然也很感谢神，在刚才那个照片当中我就参加了一个培训，那个培训呢是唐崇荣牧师以及其他一些牧师呢所开办的一个培训会，然后呢就解开了我当中那些疑惑，就发现这个理性主义实际上有两个很致命的问题。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理性主义从来没有接受过他自己理性的批判过，也就是说理性主义所宣称的说一切的东西都要经过理性的检验才可以成立，这句话从来没有经过检验过，也就是说没有人用一个理性去检验刚才那句话，没有说这句话是成立了然后才用的，这些在检验之前他们已经使用了，已经标榜这就是他的神，这就是他的最高的理想，这就是他侍奉的对象。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当时我所认识到的，也是对我的当时那个信仰一个很大的冲击，让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原来理性主义自己从来没有经过理性的审判过，就已经被拿来使用了，被拿来标榜，被拿来宣传了，被拿来当作神经拜了。第二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理性从哪里来的，这个理性有一个创造者，可是理性主义者从来不管这个创造者，他们只是专注在这个理性上面。所以这个解决我很大的一个疑惑，我从这两个问题去思考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理性主义者只是一个假神而已，只是一个假神，没有经过验证的，没有经过他们所宣称的那种验证的，只是他所认为这个最好而已，实际上不是最好的。后来的人们呢，就是在这个启蒙运动之后哈，过了几百年过去了，大家也开始发展。现在呢，大家连理性主义也不太推崇了，现在推崇什么呢？推崇自己，对不对？苹果、iPhone、iPad、iTune、iMessage， 所有东西都是 i， 推崇谁呀？推崇自己。所以现在大家也不拜那个理性主义了，大家也不拜神给其他的一些那个受造之物了，大家开始拜自己了，觉得什么都是我，我，我，就 就是我，哇，这个是对我当时很大的一个冲击。当然当时还没有 iPhone， 而且我也不用 iPhone， 我不用 iPhone 并不代表我没有陷在这个世界的文化当中，我依然要警醒，不能陷入这个世界的文化当中，以自我为中心，把所有东西都献给自己。所以呢，这个苹果呢，大概是世界上对世界影响产生的很大影响的第三个苹果。那第二个苹果呢，就是这个苹果啊，就是影响牛顿，让他产生这个万有引力的理论，然后又在这个启蒙运动当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的。那第一个苹果是什么呢？第一个苹果，当然就像牛顿的译文一样，也不一定是苹果哈。圣经也从来没有说过是苹果，圣经只是说那个果子啊，那个果子呢也不能吃，但是呢亚当和夏娃就吃了。所以这三个苹果哈，就是我当时思想的一个经历。第一个苹果让我们远离神，因为神说了一件事情，我们说不，我不要神的真理。那你不要神的真理要什么呢？我不知道我要什么。所以第二个苹果就来了，我要神所给我的礼物。理性是很好的，理性也是神所造的，但是它也有堕落的成分啊。你的礼物也是神所给的，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工作，这都是神所给的。以撒也是神所给亚伯拉罕的，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这个好不能超过神的地位。这第二个苹果就代表我的心情，神给了我很多东西，我就敬拜神给我的那个礼物，我就侍奉神给我的那个礼物。所以神给了我什么呢？我回想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哈，神给了我很多一些我非常感恩的东西，神给我很好的记性。有很多人电话号码，你如果问我的话，我脱口而出，你可以告诉你，我不需要翻我的这个电话本子啊。而且呢，神给我一些很，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就有很多的朋友。我搬家很多很多次，但是每到一个地方呢，就会有很多的朋友。神给我很多其他一些东西，但是我要侍奉他们吗？当时我所思考的就是这个第二个苹果所给我带来的冲击，我是不是在侍奉那些东西？我在以我的这些成就为豪吗？我在以我所得到的一些这些成绩，我要继续在这方面发展吗？我要大家都觉得我很厉害吗？我要追求这个人的荣耀吗？当时的冲击就是这样，所以很顺理成章的就划了第三个苹果，就是要敬拜自己。所以感谢神让我意识到这是我自己的光景。第一，我偏离了神；第二，我开始寻求神以外的可以侍奉的对象；第三，找来找去觉得自己最靠谱，开始侍奉自己。所以你想一想，保罗所讲的真是对呀，你献上自己的肢体，你要么就是献给不义的器具，要么就是献给义的器具。今天我们若不把自己的东西奉献给神，我们无形当中就是在奉献给假神、不义的东西。所以我感谢神，神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操练。那这个操练的过程呢，从这个图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从不愿意也不奉献开始的。我当时不愿意，因为我的第一次在人生当中最开始接触了耶稣嘛，我怎么可能去乐意侍奉他？我都还不太了解他嘛，只是有人跟我讲信耶稣得永生因为耶稣基督替你的罪而死那还是第一次，还是美国人跟我讲的，我英语不好，听也听不懂，也不知道听懂了多少，反正就是这个样子，我怎么可能去侍奉他呢？所以我的状态是我不愿意，所以理所当然我也不去侍奉他，我也不去奉献给神，我也不奉献给神。所以我们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哈，我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但是感谢神了哈，神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来喜乐愿意的奉献给神。可是我怎么从这里到这里呢？啊，很简单的讲啊，就只有三条路嘛，对不对？要么就是从这边绕过去，你开始奉献，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然后你就到可以乐意的侍奉。或者呢是从这里过来，你说啊，好吧，我先培养自己的心情，让我乐意了，然后我再去奉献。要么呢就是直接过去，对不对？有人说我认识神，我很感谢神哈，神给我的一切我就愿意侍奉他。有这样的人呢，我看过很多，感谢神，我为你们这些人感谢神。但我不是那种人，所以呢我就尝试另外两条路，是这样走呢还是这样走呢？等到我这样走的时候发现此路不通。因为你想培养自己的心情，你说哦好，等我愿意了我才奉献。那么呢是不是有一个过程，说我慢慢开始愿意，我现在愿意，但是有没有人真的说我愿意却不奉献的呢？这样的事情是不存在的，因为你总有东西可以奉献的，你有你的时间，你有你的这个各样的资源，你有你的才干，你如果想要侍奉的话，如果你愿意侍奉的话，你一定可以。所以我说这个四维空间当中这一维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现在对我来讲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这个，所以神就把我的一些东西就把它给拿走了，就像他把亚伯拉罕的东西拿走一样。亚伯拉罕处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亚伯拉罕最开始当然是不愿意的，要不然为什么要走好几天呢？如果愿意的话，那个路程很快就走到了。所以亚伯拉罕最开始是不愿意的，而且他老婆也是不愿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选择一个半夜时间开始走的，因为他知道他老婆不愿意，所以不跟他说再见嘛。如果你跟他说再见，老婆问你一下你去哪里啊，就献儿子，你杀了我我也不让你献，对不对？所以老婆肯定也不愿意嘛，他自己也不愿意嘛。但是要不要献？还是要献，因为这个过程就是要操练。我也是一样，神在2002年我刚信主受洗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心志，我就说我要侍奉，我恨不得当时就不读物理了，当时就去上神学院。但是后来有一些其他的缘故，后来还是继续读书，继续在 UFC 读书，然后继续又过了好几年，过了好几年呢，终于到了2007年的时候，江宏也受洗了，啊，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去读神学院。但在过去的这大概五六年的期间，就是这个操练的过程。我开始不愿意的，我不光是不愿意奉献自己的生命，我也不愿意奉献金钱，我也不愿意奉献各样的资源，我也不愿意自己的才干被神所使用，有一个不愿意的过程。但是操练，我就从最小的开始，我就说好吧，我现在不能奉献10%，那我就奉献3%吧。好吧，我一天不能够一个小时读圣经，那我一天先读10分钟吧。我一天不能够关心很多的朋友，但是我至少可以开始看看有没有人要带他买菜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其他有没有电话需要关心一下，我至少可以开始吧。越开始的时候，越操练的时候，就越来一个进步，你就发现哇，原来你在侍奉过程当中是值得的。你不奉献给他，你给谁啊？他是有那样的慈悲怜悯，又有真理，又有他要成就的旨意，他掌握你一切，你给谁啊？如果不给他，你给谁啊？就好像我们家的小孩子一样，终于明白一个道理，下次拿到他不知道去买什么东西，拿到一些零钱找过来，大概有几个钢镚那个硬币，或者还有一块钱，或者不到一块钱一样，经过了好多次的，每一次拿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就不知道放哪里了，后来终于弄明白了，说爸爸请你帮我保管， 请你帮我保管，下次我有零钱的时候到了你拿回去，你到了家里再给我，我们再放在那个储蓄罐里面。所以请你帮我保管。你想想，不交给爸爸交给谁呀？爸爸才可以把你保管得好，那小孩子哪里管得好啊？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你不给神，你给谁啊？你给自己啊，到时不是丢了大了。所以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神所要的真正的奉献是祭，是献出去的，不再属于你了。这当中是有痛苦的，是有一个不愿意的过程，但是你越来越发现这位神是值得信靠，是值得侍奉的。所以到后来我们就想，哇，对呀，侍奉神这样的喜乐，那我把以前所欠的十一奉献全部还上。然后我们就开始跟家伙，你开始算账，我们以前究竟欠多少全部摆上。然后我们以前少读了多少书，没有去买书，我们现在开始去买。我们没有去关心人，我们现在开始学习去关心人。所以我们就慢慢来慢慢来，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走了好多天了，每一分每一秒都在那个痛苦当中。但是这个试炼过后是平安的那种喜乐，是那种喜乐。亚伯拉罕不再痛苦了，我也没有这个痛苦的经历了。你现在看着我，跟你以前所认识的我很不一样啊。不过呢，还好，并没有很多人认识我以前的状况，所以感谢神了，神给我们一个长长的喜乐，长长的喜乐。真正的奉献不光是献祭，不光是献出去，不再属于你，而且是当作活祭，在这个活祭当中，你慢慢的磨练，越来越有那个平安的喜乐，越来越有那种笃定的信心，让你知道神是你真正唯一值得奉献的，他才是值得的。而且呢，是分别为圣的，是圣洁的。圣洁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并不是说啊，这个东西很干净，用水洗过很多次，不是那个意思哈。圣洁的意思是分别出来，专门有一个用处摆在那里，是分别出来被你用的。就好像我们今天有一个时间，礼拜天的时间并不是礼拜天有25个小时，礼拜天跟其他时间一样都只有24个小时，并不是说礼拜天的早上的时间空气就比其他时间新鲜，不是这个意思。礼拜天的时间一分一秒跟其他的时间是一样的，只是我们把它分别出来，分别出来被神所用。那这个时间呢，就不再属于我。就好像你如果跟谁约会的话，你说哇，约好了几点钟到，那这个时间就不再属于我，你提前做好准备，不属于我了，我为了那个约会去做。那这个我也是经过惨痛的教训才学到这样的功课哈。有一次我去本尼本的时候，那还很久以前，都还本尼本不派车送人来的，都还是我们自己开车去接他。所以有一次呢，我就出去就比较晚了，结果就很着急就开车，结果就被警察给拦下来，就更着急。后来我才知道，那个 Stone 和韩玉就是当时我们的同工告诉我说，昆明其实那天根本就没有人，没有人愿意，就那天没有人愿意来教会，其实没有人愿意来教会。说神就借着这个事情就提醒我，你的侍奉是看你内心的，并不是因为你开车带人来神就很喜悦。你内心究竟有没有把那个时间分别出来，有没有把那个时间分别为圣，那个才是神所喜悦的奉献。今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把礼拜天早上这个时间说我早点来，我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不再属于我，我把它提前点来。所以当时我们就立志了，我们说我们以后为这个时间来祷告，我提前一点出发，提前一点为这个事情祷告。所以无论是去本地本的侍奉，还是到教会其他的侍奉，江宏和我们就立定一个心智，我们叫为这个事情祷告，提前一点做预备。所以我挑战弟兄姐妹们，提前一点来，并不是因为你找到你做的多好神就喜悦你，而是因为你的内心，你内心你愿意把这个事情摆在重要，你把它放为圣洁的，你把它分别出来，这个时间你把它分别出来，你提前一点做预备，提前一点为这个祷告，你提前一点来，并不代表，并不是在说我们强调这个形式啊，一定要怎么做，还挺 怎么样？其实神不在乎这个形式的，神其实都有时候甚至鼓励我们迟到早退的，你知道吗？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你们正在敬拜的时候，你们现在应该早退。为什么呢？因为你若心里面想起跟人家不和，你现在要去跟人家和好的时候，拜托你停下来，不要再敬拜了，现在早退。神是看我们内心的，请你早退出去跟人家和好，然后再来，再来的时候怎样？迟到了，对不对？肯定迟到了嘛。但是神说，那样的内心也是我喜悦的，而且是我命令的。所以请问今天有没有谁想出去？感谢神哈，大家都很和好，都没有要就马上就和好了。神是看我们内心的，不管你是迟到还是早退，神是看我们内心的。不管是圣洁还是干净还是不干净，彼得有一次在异象当中看到这个神给他一些很多很多的动物，神就说你取来吃。那彼得说不对呀，这个不干净啊，这个是俗物，这个是不洁净的，我怎么能吃呢？神说我所洁净的你不能把它当作俗物，神是看你内心的，神不看这些表面形式的。可是回到这里来说了哈，我们内心里面如果真正来敬拜神，真正要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奉献给神的话，我相信绝大部分人没有特殊的原因不会太多的迟到的，对不对？当然我们有特殊原因我们会早退会迟到，就像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原因。有时候我们去在同工其他地方那个儿童那边去侍奉，或者在参与其他一些侍奉，我们有其他一些内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内心是侍奉给神的，我们不在乎这个表面的形式。可是求神来查验我们，求神来审查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真正把这个时间把这个精力来献给他。而且当神审查我们内心的时候，他真的是不看那个表面的东西啊。在这里面呢神给我们一个挑战，如果你内心真的是侍奉神，如果真的要把最好的献给神的话，你就不会拿那些瘸腿的，拿那些坏的，拿那些刺好的，拿那些自己不要的当成垃圾的去献给神，你就会把自己最好的献给神啊。那个真正的奉献是圣洁的，是分别为圣的。我再说这个分别为圣，这个圣洁不一定是说洗得很干净哈。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比如说摩西在那个喂羊的时候呢，神把他叫过去，神说这个地方是圣洁之地，请你把你的鞋脱下来然后才过去。那你知道摩西那个地方是喂羊的哈，到处都是脏兮兮的哈，他所脱的那个地方有没有很多的羊粪呢？有没有很多那些东西？我想是非常可能的。但是神就分别那个地方为圣，不管那个地方是有没有洗得很干净，或者是是不是很脏，但是神是看我们内心的，神是看这个他所分别为圣的，那就是圣洁的。我们所奉献给神的，不光是当作活祭，不光是分别为圣，而且是蒙神悦纳的。蒙神悦纳也有一个过程，是从神的不接纳到神的悦纳。神之前为什么不接纳呢？是因为我们去敬拜其他的东西。保罗在发展到十二章之前，他写了很多很多我们人从前的光景，其中一个光景就好像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所挣扎的那样，我们以前就是在敬奉受造之物，那是神所不能接纳的。因为神是真理，他知道我们拜的是假神，他知道我们最后的结果是灭亡，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要我们来侍奉他，为的是我们得到更大更好的，得到他自己。所以从一个不接纳到最后的接纳，到接纳我们的奉献，到我们的心意更新。请大家注意这两个红的字哈，这里的心意和这里的心意是同一个字，只是我们的汉语翻译出来不同的意思而已哈。是希腊文里面用的是同一个字，用的同一个字，也就是说它遥相呼应。它原来的从第十二章他说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因为我们以前有一个邪僻的心意， 那个邪僻的那个效法世界的心意，现在应该变化成为合神心意的那个心意，体贴神心意。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所想的为所想，以他所荣耀的去做我们荣耀的标准。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看到我们真正的侍奉是把身体献上，把一切献上。这个身体就是代表我们的一切，当你把这个最终极的都献上的时候，跟着你身体所有的那些东西全献上，跟着你身体的力量，你的智慧所带来的所得到的那些都一切献上了。所以我们献给神，因为他是配得的，他是怜悯，他是慈悲，他是公义，他是真理。我们如果不献给他，我们就是在献给其他的受造之物，或者是献给我们自己，而我们自己是非常不可靠的。所以我给大家一个挑战，要把自己全部的完完全全的献给神，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你很轻松，就跟这个世界就不会再受这个淤泥的干扰，你就会过一个很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生活。所以我上个礼拜呢挑战大家舍得献上自己的时间、金钱和才干等等等，这个礼拜呢我特别挑战大家要乐意的献上，同样是献上，但是要乐意的献上。因为我们献上我们所试炼过的，就得到那个更加纯洁的，我们献上自己最好的，就得到神所给我们最好的更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呼召我们去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如果不去侍奉你，我们就是在侍奉这个世界，侍奉这个淤泥般的世界，侍奉这个漩涡、诱惑、试探、污秽、充满着不义的世界。那个不是我们所想要的，也不是我们被造的本相。主啊，谢谢你创造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各样的礼物，但是求你使我们不要被那个礼物所干扰，被那个礼物所诱惑，不要被你所给的那些美好的东西所诱惑。相反，我们要看到礼物的背后就是你自己，让我们真心来侍奉你。而且我们也知道你是品尝我们内心的，我们表面所做的这些，我们所强调的这些形式其实都不重要，只是我们内心真挚要被你得到，把我们全然奉献给你。愿你来体验我们，愿你在这个真诚的内心让我们结出一个很自然的良善的果子出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来奉献自己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